立定一生要来跟随主耶稣。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我们上半年啊，今年的上半年快就要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常常提说我们今年主日信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建立。
啊，我们一起来念啊，
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建立得胜的教会。
这是我们今年主日正道信息的我们的主题啊。那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就从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一共用了六次的信息啊，六次的信息，一起来思想什么是教会啊？那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些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对我们全人类的什么救恩的计划，所以不但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也借着我们与神和好，拆毁了我们人与人之中间的之间怎么样那个隔断的墙哦，让我们可以呢与人和好，让我们可以不分我们的文化语言啊，甚至于不论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我们学识的高低，我们都可以怎么样一起进入神的家，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赞美神啊！因着这样，让我们可以建立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那接下来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最重要的聚会是什么？就是主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神面前的敬拜，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可以按照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可以一起用真按照真理来敬拜真神。那每个主日，我们看到神都带领了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今年来到我们中间的？今年才来到我们中间，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啊，今年才来到我们中间，非常欢迎的。那其实，在我们每一次主日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因为我们的聚会是在下午，所以有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些其他这本地教会的一个敬拜。那今天早上我就是去那个Cross Road 啊，就在那个242上面有一个 Cross Road Church Baptist Church。过去在十多年前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在他们的 trailer 里面聚会，那个福珍在不在？我刚看到你也在那边聚会过，还有德俊弟兄，有一些人曾经在里面聚会，所以我今天去那个教会聚会。他们现在当时盖了一个新堂啊，很漂亮的堂。你知道他们主日的时候，光在 parking lot 在那个停车场，大概就有二十多个人在那边负责交通啊，甚至于还有那个像那个 golf car 一样啊，载来载去，人家停了，因为停得很远，他们去载那些从把那个停车场的人载到教会来，然后呢？在他们的新盖的堂那个讲台上面，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诗班。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暑假，那很多人可能出门啊。你知道他们光诗班在台上诗班就差不多有将近40个人，然后他的敬拜团队是一排站出来是8个人，然后呢有管弦乐团，有弹钢琴的，有弹吉他的，有吹各种乐器的，所以他光在台上就差不多60个人，大概就跟我们所有的人，他们都在台上，你就知道有多少在服侍，但还不包括他们儿童主日学，所以他们每个礼拜服侍人可能超过200人，啊，我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真的是很感谢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教会是什么？都是靠大家一起同心喜乐的一起来服侍啊。那从今天开始，今天跟下一个主日呢？我们会将我们的信息的系列会转向教会的领导，还有呢一个仆人式的领导啊，就是弟兄姐妹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仆人式的领导。那其实在我们讲教会的领导和治理之前，我们其实可以把范围缩小一点，我们想想看，在你自己的家里啊，如果你认为你的家是先生负责领导的， 那请太太举一下手。就是你认为你家是先生负责领养，好，所以有些人说是好。那如果是举手的人不多了啊，那我看看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会多一点。那如果你认为你家是太太负责领导的，请先生举一下手。也不多，那你们家没有人领导，家没有人领导。那如果你们认为是共同领导的，请举手。啊，还是没有人举手啊！啊，你们大家都太客气了，中国人非常谦卑。哇，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以目前来讲，很多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作息常常成为什么？我们家的作息，常常成为我们家的作息。那上礼拜我们是谈到那个父亲节啊，那林长老呢，他也来到我们中间讲这个。大家还记得他讲的题目吗？好父亲的品质啊，好父亲的品质或者是品格啊。那其实中国，因为这个好像，对不起，中国人传统家庭啊，我讲这有问题。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里面，大家我们都说什么？是谁是一家之主啊？父亲是一家之主啊，父亲是一家之主。那我其实我自己我是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那我父亲可能跟很多你们的父亲一样，怎么早出晚归啊？早出晚归。所以其实除了每天要买菜的钱交给我母亲以外，其他钱都是谁负责代管？其他钱都是我父亲在管啊。那当然，我父亲对我们孩子也非常大方啊，给我们一直都给我们受最好的教育，让我们衣食无缺，甚至于还花了很大笔的钱啊，送我出国来深造。但是，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其实我父亲其实很少花时间，都有单独交通的时间。啊，等到我自己进入婚姻以后，你想我怎么样？我就抱着一个什么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也抱着这样的观念。有多少弟兄是跟我一样？你们都很棒啊！啊，还是有人。啊，所以我只知道我的责任就是赚钱，我的责任就是赚钱啊。那给家人过最好的生活。那至于小孩子大大小小事情。我其实两个孩子在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帮他们换尿布的时间大概不到两个手的手指，两个孩子啊，其实都是师母一手带大，一手带大，一直等到我两个孩子他们进入了青少年的叛逆期的时候，在我不知道怎么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们父母都不知道怎么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们只有把他们带进了教会啊，把他们带进了教会。然后就看到借着圣经的教导，慢慢让我发现我应该转移我生活的重心，从我的工作转移到家，开始转移到家。所以看到这些在座当中，我们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家庭，真的是好好把握时间，好好把握时间，把你生活的重心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家庭，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儿女啊。那我们也知道，刚刚说过说。其实现在家庭做主，很多人说是孩子们做主，因为他们的 schedule 就是我们的 schedule， 所以我们常常也会面对一些困难，就是当我们家庭的活动跟主日聚会的时间有冲突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家庭他们就会选择怎么样，就慢慢的，对吧？不来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是小组的聚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教会主耶稣，我们头脑上我们知道他是主，但在我们生活上如果不把主耶稣当作主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期待我们的儿女能够接受我们的信仰呢？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活出我们是真的
以主耶稣为我们家的主，而不只是挂个牌子。上礼拜林长老跟我们说，很多人家里挂牌子说什么主耶稣什么是我家之主，但你行出来的时候什么常常刚好相反。所以真的是常常让我们来思想，都不要有一个美好的属灵传承，让孩子能够继续接受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一定要活出以基督为主的生活。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如果都不能做好引导的话，你想想看，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到底谁在引导？其实讲起来，我们教会目前人数并不多，我们大概全部加起来大概超过40个家庭左右。那特别又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不同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啊，我们所受的各种不同的专业啊，还有呢，我们可能过去我们参加过各种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教会的领导跟治理都有不同的期待跟想法。那感谢神，其实在我们教会开始之前，去年那就有我们的主任牧师，西区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有林贤言长老，就跟我们就来到从休斯顿每个月来到我们这边带领我们这个北区同工的领导的这个装备的这个训练课程。有多少人上过的课程？那时候我们大概每一次大概都有差不多15到20人来上这个课程。那这本书的，那我们同时也读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属灵的不再一样的领导力啊。那这本书的英文呢，它叫做属灵领导。那这本书就是说，一个属什么是属灵的领导？属灵的领导就是怎么样，带人走向神的计划，激励人走向神的计划。所以我相信啊，带领人走向神的计划，来彰显神的荣耀的话，也应该是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上呢的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啊，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那对于教会的领导和治理呢？使徒保罗他很喜欢用我们的身体来做比喻，我们说他就叫做身体神学啊，身体神学。那在他常常说什么？他说基督是谁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真正的主是基督啊，教会真正的主是基督。那教会呢是什么？是基督的，你光有头还有什么？还有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怎么样？其实是在这个身体里面互相为肢体，互相为肢体。啊，所以他说，肢体虽然很多，我们信徒很多，但是呢，只有一个身体。啊，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不要在身上分门别类，然后要彼此怎么样？相互，我们要彼此相互啊。然后呢，并且呢，各自做肢体，意思是说，我们要发挥我们应有的功能，一起来什么建造教会，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建造教会其实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每一位信徒的责任。那在去年的4月1号啊，很多人都在这个图片上、照片上面。去年的4月1号，我们在小苏的西区中国教会的差遣下。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建立了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我觉得这个特别明显，就像一个 target 一样。看照片，这个非常明显啊。那为了，其实每一间教会为了更有效的来治理跟领导的话，其实教会都会有领导团队。那有的教会呢，可能每个教会用的名称不一样，每个教会可能用的名称不一样。那大部分的教会如果按照圣经的话，他们会设立什么长老跟执事，长老跟执事啊。那当然，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独立，还没有独立。但是我们虽然没有独立，但是我们也有什么领导团队。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长老跟执事，但是呢，我们有领导团队啊。所以其实是我们有一批神兴起的弟兄姐妹啊，来 跟牧师跟我一起配搭来服侍这个教会，来服侍这个教会。那在过去两年，那我们是有赖天杰弟兄，他其实是西区教会的北区事工的执事啊。他过去两年啊，跟我们的领导团队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呢，为了教会的建立啊，摆上了很多的辛劳啊。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呢，我们会有吴立峰弟兄，还有张志明弟兄，他们成为我们新任的，在未来两年成为我们新任的北区执事。然后他们每两个月会去到小学生中国教会，就是我们的母会啊，一起来参与这个不但让我们的母会知道我们这个情形，同时呢也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服侍北区教会。关于这个教会的领导，这个领导团队的话呢，我们在下个主日也会有苏卫宇长老会来到我们中间跟大家解释，按照圣经的教导跟大家来说明长老跟执事是怎么来选出来，那他们的职责又是什么。那在今天我的重点会放在每一位信徒在教会的责任。大家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改教运动的创始发起者，他的名字叫谁？马丁路德啊，很好很好，他叫马丁路德。他其实在16世纪的时候，他就按照从圣经他归纳出，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信称以外，他其实也提出了什么，就是圣徒皆祭司啊，圣徒皆祭司的这个口号。那大家知道什么是祭司？祭司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有超过700次，超过700次。他在出埃及记28章，我们看到什么？就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这个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带他们到旷野，然后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晓谕以色列的领袖摩西，按立他的哥哥亚伦，还有他们的子孙成为什么祭司的职分，让他们做祭司的职分啊，祭司的职分。然后看到这个什么，他们穿的什么衣服，什么叫做圣衣啊，叫做圣衣，来表明他们在神前面的侍奉呢是圣洁的，是非常荣耀的。那在接下来的29章，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他案例的过程。祭司要被案例之前，他第一个要干嘛？他一定要把自己什么，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把身体要洗干净，洗干净他才能穿这个圣衣啊，要洗干净以后才能穿圣衣，所以是洁净，表明一个洁净。然后还要用那个膏油来抹头啊，来抹头，然后他自己要先为自己的罪来献祭，让他自己的罪得蒙赦免以后，然后他才能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让百姓的罪呢也得到赦免，也得到赦免。这个是他祭司的职分。那在其实，在初代教会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就呢，当天就有多少人受洗信主？有3000人，他就悔改受洗啊，然后接受主耶稣。那教会呢，也在那个时候，初代教会也就正式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很快的，我们就看到教会就面临各样的逼迫，除了政府的逼迫，还包括什么犹太教、犹太人帮的逼迫。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那些教会的领袖被称为使徒，他们其实都还留在耶路撒冷。然后是谁四散了？其他一般的信徒他们就四散，因为遭受逼迫，他们四散。那他们四散以后呢，是不是只保他为了保他们自己的命而已？没有，他们到处传扬福音。所以其实从教会里面，教会的开始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在传扬福音。 不只是教会的领袖，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可是随着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圣职人员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在第三世纪的时候，这西方他们这个宗教会发展的时候呢，那些他们开始一个叫做修道运动。什么叫修道运动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开始什么远离世俗啊，就是退隐到什么，退隐到深山野地，在那什么专心的来寻求神啊，专心来寻求神，然后他们定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甚至他们到了一种什么禁欲刻苦的一种地步啊。然后这些人就认为，一般的信徒他们还是跟世俗为伍，世俗为伍啊。那一直等到天主教最后他发展，甚至于说圣职人员不能结婚的时候，那怎么样？从此以后，圣职人员跟一般的信徒就完全的开始正式的分开。在这个时候，一般的信徒，不要说去翻译圣经、研读圣经啊，都不可以。连什么，连祷告都要经过圣职人员，连祷告都要经过圣职人员。然后这一般的信徒就认为说自己是不圣洁的，只有那些圣职人员可以去亲近神。所以，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所以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发起改教运动？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因为在神小谕摩西案例亚伦和他的子孙成为祭司之前，其实在十九章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以色列全体的以色列人成为什么祭司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念，刚刚我们敬拜团队那我们念过这一节，我们再来念一次。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物，
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约，
就
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
告诉以色列。
这里看到神形容他自己像老鹰一样，把这些以色列人背在他的翅膀上，带领他们出埃及，干嘛？他带他们出来干嘛？叫他们来归属于自己，叫他们归属来自己。难道只有亚伦跟他的子孙归属于神吗？他是要全体的以色列人都来属于他，都来属于他。而且呢，在西乃山上与全体的以色列百姓来立约啊，称他们为什么祭司的国度，称为他们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指的是所有蒙神拣选的这些以色列。到了新约呢，这个祭司的国度呢更扩大到所有接受主耶稣的信徒啊，所有接受主耶稣的信徒。让我们来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四节到第十节啊，第四节到第十节。这是新约，我们看新约有什么教导，这是旧约的教导，我们先看一下新约的教导。那我们一起先来从第四节念到第七节。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因为我们把这些经文打在荧幕上，是因为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不一定有带圣经。那我是鼓励所有我们是鼓励大家还是尽量带着你的圣经来啊，这个是方便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到你一起同声开口，从第四节念到第十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人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
建造，
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
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所信的人中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防角的宽块石头。好，那我们先停到这里。在这里我看到使徒彼得，他用什么来形容主耶稣啊？他叫活石啊。这个比喻是一个很好像充满矛盾性的比喻。石头是什么？石头其实没有生命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人没有反应，好像什么？好像石头一样，不是石头就是木头。其实他是指他是什么？没有反应，是一个死物，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这里他却，彼得显然他是用一种建筑学来做比喻。主耶稣他在这里说他什么被人所弃啊，被人所弃。因为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我们知道盖房子的时候没有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那些砖头，对不对？所以盖房子的时候，那些工匠他必须挑选石头。选那些可以用的石头来盖房子，是不是这样？来盖房子，他这里就在形容。可是主耶稣他却被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所厌弃，甚至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这边说，主耶稣是被人所弃，但是神却拣选主耶稣，而且看他为宝贵。甚至让他从死里复，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活石，然后呢，他也用同样说，我们这些信徒来到神面前的信徒，我们也是什么，如同主耶稣一样，我们可能也是被人厌弃，但是我们都是蒙神拣选，被神看为宝贵，我们成为活石。那什么叫做灵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灵啊。所以神所居住的所在就是灵宫。那我们呢，是以耶稣基督在建造这个灵宫的时候呢，神其实把耶稣基督这块活石什么成为了冰块的石头，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这个活石上面，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灵宫，就成为神的家。就是哪里？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的生命都是与主来连接，建造在主耶稣这块活石上面，让我们的生命也怎么样，也活过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我们都死在过犯跟罪恶当中，因着主耶稣，我们也活过来，而且呢，一起在耶稣基督有房角石的根基，我们一起被建造，而且他这边说，道理说什么？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信靠主耶稣，我们靠主耶稣的这个人，我们必不至羞愧。即使在当时，初代的信徒受到很多的迫害，但是他们不要害怕，因为神拣选他们，看他们为什么宝贵，拣选他们成为什么圣洁的什么祭司。让我们会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所悦纳的什么灵祭啊，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有最最祭司的身份，可以亲自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接下来，让我们看接下来的八到十节啊，然后我们就来念，又说。这绊脚的石头跌得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过的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能连续，现在却能了连续。你看他现在又说他们，然后你们，他们指的是谁？有两群不同的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是那些拒绝主耶稣的那些以色列人，或者是我们说也可以说现在还在拒绝主耶稣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拒绝主耶稣？因为我们主耶稣他出生是这样的卑微，而且他是羞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主耶稣是基督，不能接受主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呢，却是因为接受了主耶稣，然后呢，他说什么？我们是什么？还用了好几个连续的名词，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一连用了好几个名词来形容我们接受了基督以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上，我们的本质上的改变，在本质上面改变。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些改变的目的是要为什么？就是要宣扬什么？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那从我们地位上的改变，从原来算不得子民，现在怎么样？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我们有了这么多尊贵职分，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啊，就是一个尊尊祭司的本质。因为我们信徒皆祭司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归属感，属于谁啊？我们是被谁拣选？我们是被神拣选，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世界，我们是属于谁？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属于神，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也互相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说，我们互相归属，我们一起归属到教会，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归属感的一群。第一个，我们是有归属感，我们一起在教会中敬拜我们的真神啊，所以是有归属感，是被神拣选。是属于神，也是互相成为知己啊，互相成为知己啊。第二个呢，君尊的祭司表明我们要有圣洁感，我们要圣洁感，我们要圣洁感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什么呀？我们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成为进入这个主耶稣光明的国度。我们现在已经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祭司，我们的职分。是代替那些人，要带领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是吧，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都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社会，现在社会怎么样？我们高举什么？个人的自由，我们是说高举个人的自由啊，然后呢，崇拜于那些物质的享受啊，崇拜那些物质的享受。美国它其实原来是以基督教的信仰立国的啊，基督教的信仰立国。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美国接承认他们基督徒的比例现在是多少？现在第一次已经低于在50%了，已经低于50%。所以在这个社会道德不断低下这个败坏的这个当中呢，我们特别。这些我们是有圣洁感，是神君尊祭司的这些信徒，我们特别要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的婚姻上怎么样，一定要保持圣洁。为什么？因为神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所以使徒保罗他也勉励提摩太说怎么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的人，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除了我们有归属感是属于神，我们也有圣洁感，我们还要有什么？要有使命感，一起来传扬主爱，来与人归主啊！
感谢主，在我们过去在台湾的军队募款的这段时间，谢谢弟兄姐妹，虽然大部分的人不能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次短宣啊，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慷慨大方的为我们来做奉献。那在这个时候，我也请大家邀请大家一起继续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短宣队员大部分全部的队员大概在这个礼拜都要开始陆陆续续的出发啊。因为有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到客家庄啊，一起来这个传扬福音。那这个时差，还有我们在那边的旅途的平安啊，我们的这个特别是这个怎么样求神为我们打那属灵的征战？大家知道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真的是求神啊，这开当地那些我们要做英文营开那些学生的心啊，还有他们家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呢来传扬福音。让我们呢，这个全部的教会都一起在宣教的事务上面可以一起有份啊。那接下来我想利用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来思想，那信徒接济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使命呢？啊，怎么样我们才能尽到济师的职分？那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职责，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他就是到各处是建立神教会的人。其实北区的弟兄姐妹，我们刚看到那个照片，我们被差遣来这边职场，这就是一个使徒的功能，在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来建立教会啊，那他在那边说，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然后呢，还有传福音的啊，不管我们是在社区、在自己本地，或者到外地，或者到海外，我们都要传扬福音，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然后还有牧师和教师，教师就是牧师，当主要是在牧养跟治理教会。那教师，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你在小组里面带查经，或者是在那主日学界做教导，都是教师。目的在干什么？神把这些职分赐给教会作为礼物，目的是干嘛？是要装备所有的信徒，装备所有的信徒，让我们都能发挥我们在身体上的功能啊，在身体上跟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鼓励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下来参加我们新生命学院的学习，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受到装备，然后受到装备。那我现在也要请问大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曾经在过去的教会或者在我们教会有参与过服事，大家认为在教会服事容易不容易啊？有没有人认为很容易的？都没有人认为很容易，其实是有时候很不容易。会不会有闲言闲语的时候？会不会有让我们跌倒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跌倒的时候？啊，最近，我就知道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母会新兴教会有一对夫妇啊，两个夫妇两个人都很有恩赐，已经服侍教会十多年，火热的服侍，也是教会很重要的同工。很不幸的，却是因为一些误会，他们就离开了教会，当他们这样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自己一定受伤，受到很大的伤害。其实对教会怎么样？教会也是很大的损失，教会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圣经教导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讲什么？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犯两种错误。第一种什么？我们很喜欢说实话，可是没有用爱心。我们出发点可能是很好，可是当你讲话不小心的时候，怎么样？很容易让对方受到伤害，很容易受到伤害。那还有一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因为怕对方受到伤害，所以其实你可以帮助他，让他的服事更有果效。 可是你因为你就反而什么不说任何的话，所以当他的服事没有果效，他会很沮丧，所以他也是。所以这两个极端，我们必须要综合，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用爱心说成熟话来帮彼此的帮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都有盲点，都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互相什么相助、互相帮忙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完全，让这个身体变得更好，而不是呢互相成为伤害的对象啊。然后呢，他说我们要凡事长进，所以我们一定要不停的接受各样的装备。然后我们的根基就是说一定要连于基督这块果实上面，果实上面，否则我们在各样的服事上面很容易。就跌倒，很容易就跌倒。那在昨天我在电话上呢，也跟一位弟兄在有一些很简短的交谈。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有各样的恩赐，他们也学习了很多专业很多专业。那这位弟兄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不来我们教会，为什么他不来我们教会的原因，因为他要发展他的事业，他必须要去美国人教会，他必须要去美国人教会。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的教会是为了你的事业，为了你个人利益，而不是去敬拜真实的话，你为了这些世上的事而放弃了一些更好的福分，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他当然很诚实跟我讲，他认为神让他去学了这些专业，那当然神会为他开路。可是当你为了这个目的而去其他教会，第一个，你去到美国教会，你只是去参加主日敬拜，你就回家了，你根本没有服事的机会，因为文化语言的一些阻碍，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服事，而且他。也只是跟其他的人，也只是生意上的往来，也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并没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他在属于生意上完全得不到任何的建造，其他的损失是更大。真的，真的求神给我智慧，能够让他能更清楚的看见。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全职的侍奉，但是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在家里，是在工作的场合，或者呢是在教会小组里面，你都是神君尊的祭司，你都是神君尊的祭司。神把各样的才能恩赐赐给我们是要干嘛？是要我们能够为神所用，来荣耀神。来荣耀神，无论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财，还有其他所有神给我们的资源，是要我们用来彰显神的荣耀，干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一生，我们只有这一生可以来认识主耶稣，到了一世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来认识主耶稣。同时，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只有这一生来服侍主耶稣。你是否愿意竭诚的来献上你自己，成为神悦纳的祭吗？让我们一起借着这个回应诗歌刚好我们的诗琴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用这个竭诚献上。